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 Guest 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而在今天的新闻提要，在20国峰会前夕，美国总统川普连续会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北韩试射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指控中方的军舰二战之后第三次侵犯日本的领海。在20国集团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前夕，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香港支联会是发布紧急的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的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容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且希望各国的驻京大使馆的人员前往探望刘晓波，了解治疗的进度。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说，
如果某个领袖可以一把声音马上要求他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对于中国来讲。
李卓仁说，如果各国的领导人一致是发声马上要求他释放刘晓波和刘霞，他相信这个对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压力。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在星期一和美国的三个民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会谈，然后将会参加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世界大经济体二十国峰会。川普星期一早上通过推特做出上述表示，但他未有透露他将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根迪罗尼讨论的内容。默克尔表示，他认为参加二十国峰会的领导人将会就继续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大致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其他的问题上会意见不一。默克尔星期一在柏林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Programm ist ein Angebot an all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Und im Zentrum steht das Thema,
默克尔说，他认为大家最后是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大家会互相就所有国际外交问题进行对话，是有意义和真诚的。默克尔说，在某些问题上川普和其他世界领导人的看法不一样，或许最突出的就是美国退出2015年各方为压制温室气体排放而签署的巴黎气候国际协议。默克尔说，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的某些立场，大家并不期望通过这两日的汉堡会议美国就会放弃这些立场。这位德国领导人和川普计划在星期四峰会开始之前举行会晤。北韩星期二早上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说这枚导弹飞行大约930公里40分钟之后在日本海坠落。美军太平洋指挥部说，北韩这次试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南韩政府假定这个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但还是要按洲际弹道导弹来做准备。文在寅说，如果是洲际弹道导弹的话，南韩就需要有相当应对措施。他补充说，南韩会同国际社会合作，坚定地对待北韩的挑衅。北韩不顾联合国制裁，加快武器试验项目，希望尽快开发出能够令到核弹头打到去北美洲大陆的武器。北韩曾经表示过，他们距离试射可能会击中中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不远。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为对抗北韩的威胁，不排除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选择。日本防卫省表示，一艘中国海军情报收集舰星期日进入了北海道从前町西南面的日本领海。根据共同社的报道，7月2号上午到中午时分，一艘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舰通过津轻海峡进入了日本领海。日本防卫省表示，由于不清楚中国海军的目的，按照国际法承认的过境通行权，日本有出有动军舰应对。日本表示，海上自卫队向中国喊话，要求驶离日本领海。 中国星期一驳斥了日本的指控，表示中国海军船只有权通过连接日本海和太平洋的海峡。美国国防部一份最新报告说，北韩、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等很多国家都在发展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技术，不断提高导弹精确度，因此即使导弹携带的不是核弹头，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亦都日益增大。这份报告说，中国继续是世界上弹道导弹研发项目最为活跃和多元的国家，预计到了2022年，中国拥有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或者将会超过100枚。美国国会这个星期休会，议员纷纷返回所在的州，但围绕美国医疗保健未来出现的激烈政治动荡并未平息。共和党内部在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他们的计划毫无进展。今年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各地不少人抗议共和党人试图修改奥巴马医保法。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灵说，不幸的是这个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过于极端化的问题。共和党人坚持认为目前的医保法会造成灾难。为了支持和解努力，叙利亚部队宣布星期四之前在南部实施单方面停火。叙利亚各方定于一日之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谈，然后宣布停火。仅仅几个钟头之后，路透社的报道就引述反政府武装和目击者的话说，叙利亚政府战机在停火区内恢复回对比伦约旦的叙利亚西南部城市德拉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和附近地区投掷桶装炸弹。外界认为宣布停火是叙利亚政府和支持叙利亚的俄罗斯为说服反政府武装参加星期二在哈萨斯坦谈判的恢复的谈判。中国网民热衷使用的 GreenVPN 在7月1日向用户发布通知，将即日起停止服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二十国集团7月7号至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前夕，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香港支联会星期一发布紧急的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的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容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且希望各国的驻京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刘晓波，了解治疗的进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7月3号的声明之中，还敦促海内外人士参与并且广传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联署，表达全球关注，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解除留下软禁，俾刘晓波能够在家人陪同之下出国治病，自由和家人共处以及和外界正常联系，并彻查他的病因，交代有否故意拖延病情的情况。支联会表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被重判11年的刘晓波，近期被确诊末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治疗。日前网上传出留下哭诉，不能够动手术，不能够放疗，亦都不能够化疗。同时刘晓波家人亦都传出消息指癌细胞已经转移，正是接受标靶治疗，而刘晓波本人亦都希望在家人陪同之下出国治病。支联会强调各种有关刘晓波的消息令人越加忧心。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与会国家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敦促习近平以人道主义俾刘晓波出国治疗。
我们紧急呼吁的背景就是 G20 就在德国汉堡那里举行。
李卓人话，佢哋紧急呼吁嘅背景就系 G20 就喺德国汉堡嗰度举行，习近平出席 G20 就变成一个好重要、好关键嘅机会。如果各国领导人一致声音，马上要求佢释放刘晓波同留下嘅话，他相信这个对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压力。中国一直都是口很硬，但是他们要面子，如果他们越早释放的话，他们的面子就越可以挽回，所以大家觉得这几天很关键。 此外，支联会星期二表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仁、常委麦海华以及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等会见了欧盟、美加驻港总领事以及德法驻港领事，敦促各国元首在 G20 会议期间敦请习近平基于人道理由允许刘晓波在家人陪同之下出国就医。李卓仁表示，他们希望各国驻港总领事能够将支联会的紧急呼吁反馈给本国政府，敦促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我们智联会那方面已经见了差四国的领事在香港的，差五再见。
李卓仁话：佢哋支联会已经见咗四国嘅领事喺香港嘅，下午再见第五个。佢哋同呢啲总领事话，要求佢哋将佢哋嘅要求转达俾佢哋嘅政府。大家相信现时系有啲压力，但系大家要捉紧呢几日嘅时间去多做一啲。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的消息令到海内外极为震惊。一群2008年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签署人6月27号中午发起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公开联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他和他的妻子留下和外界的正常联系，并且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方式以及地点的权利。联署还要求如实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追究导致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的责任。联署到6月29号晚上11点就获得近1500人和六大团体的响应，目前已经有1900人签名联署。不过有报道表示，一些地方的维权人士因为签名而遭受到当局的饮茶问话、传唤甚至拘留。另外，支联会以及教协会和政委会等团体从6月29号开始收集香港市民写给刘晓波的慰问卡，在收集到1000张晓波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明信片之后，7月5号中午将会前往中环邮政总局寄出。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经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而被下狱，2008年又因为发起了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至今。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是因为遭受到中国监禁，没办法出席颁奖典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啱啱以君临天下的姿态访问香港出席纪念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并且发表措辞严厉讲话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俄罗斯，并将从那里前往德国出席星期五，即是7月7号在汉堡召开的两日20国集团峰会。不过，习近平的这次欧洲之行将一如既往地被海外民运人士的抗议活动蒙上阴影。合并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远隔重洋之外，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将先习近平一步抵达德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将同欧洲多个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以及个人一起为抗议习近平到访做准备。魏京生在7月3号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从1999年开始，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出访，海外的民运人士都会组织起来。他说，
对民运组织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抗议，就是抗议这些独裁者，顺便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回可能
魏京生说，对于民运组织来讲，这个是一个传统，他们抗议独裁者，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一次刘晓波是重点要求释放，他已经病得很重。讲起1999年抗议江泽民出访欧亚非六国，魏京生依然兴致昂扬。他说，
我们从英国一直跟到法国，然后一直跟到里昂，在里昂的抗议是最精彩的，里昂的老百姓现在还记得这件事。
魏京生说，他们从英国一直跟到法国，一直跟到里昂，在里昂的抗议是最精彩，当时法国警察将道路都封锁，他们翻墙跳过去，好像游击队，电视台当地议员陪着他们一起，前面广场亦有他们的人，他们刚刚要举行仪式，他们就拿大喇嘛用中文和法语叫话，警察好紧张，警笛都响起来，警笛一停，他们跟着叫，他们的欢迎仪式后来都搞不成。 当时不少法国媒体都以魏京生向江泽民叫话为题报道了这一次行动。魏京生说，里昂的老百姓现在还记得这件事，说他们法国总统欢迎独裁者，中国人在这里抗议。那次事件之后，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将那条街叫做魏京生街。不过走过民主长时代，见证中国民主运动三十多年风雨的魏京生说，即使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努力，中国的政治环境越发恶化。他说，
十几年以来呢，西方政府不断地对中国做让步，然后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所以现在其实国内的人权状况呢，甚至比十几年前将。
魏京生说，十几年来西方政府不断地对中国让步，中国的实力不断地增长，所以现在国内的人权状况甚至比十几年前江泽民时代还要差。最近中共在言论方面的打压非常严重，特别是对媒体。魏京生说，民运组织的影响力远远不及西方政府，所以这几年来他们一直向西方政府施压。这次到访德国，除了会在 G20 会场门外抗议之外，亦会召开记者会，邀请德国议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够在人权问题上间接向习近平施压。他说，现在已经有这种讲法，默克尔可能会同习近平讲到人权问题。参加这次 G20 峰会抗议活动的海外民运组织包括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独立中文笔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世维会的秘书长多里坤对美国之音说，预计至少四五十名生活旅居德国的维吾尔人将前往汉堡抗议。他说，
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差，不是在主要在维族人的，还是那个。
多里坤话，东特厥斯坦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差，不单止是维族人、藏人，还有汉人老百姓的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上台后越来越差。他们抗议习近平的专制政策，他们呼吁给刘晓波到外国就医，他们要求释放伊力哈木等所有政治犯。国际经济合作论坛20国集团每年举行两次峰会，每次峰会都会吸引世界各地关注各种议题的抗议者到场示威，今年的示威者预计将达到10万至15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日发表讲话，向香港人作出强硬的表态，要求树立和坚守一国意识和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触碰底线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的另一篇报道。
习近平上星期六在为香港新一届特首以及政府主要官员就职监誓之后，发表了30分钟的演讲，为今后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发表4点的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不能够容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是挑战中央权力等等的活动。习近平强调，一国是根是本，在一国基础上面，两制关系应该亦都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只有这样一国两制才能够是行稳致远。曾经质疑港独是否成功思潮的新任特首林郑月娥亦都是姿态强硬地表示，会依法处理任何冲击国家主权的行为。不过他避谈就基本法23条的立法的时间表，只是声称期望在任内创造条件。 香港媒体报道话，有分析表示，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以及是随后出现的港独言论，令北京日益强调一国为本的想法。习近平的讲话除了暗示要推行基本法23条立法以及是国民教育之外，还表明政府未来要推动青年人发展机遇以及是打击港独。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表示，前两任国家领导人都以较正面的角度论述一国两制，而习近平真是更加坦白尖锐，反映中央非常之担忧香港出现挑战中央权力。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一是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主要是希望争取真普选，减少中联办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不想挑战中央的权力。
措施是非常的强硬，非常的严厉，在香港呢，引起香港的讨论。
郑宇石表示，确实是非常之强硬，非常之严厉，在香港引起相当的讨论，是警告香港人。这样香港人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来是未有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只是要求有一个民主的选举，选举他们的特首，甚至他们全体的立法会议员，他们亦都是希望能够享有高度自治，避免太多的干预，仅此而已。对于外界是有关习近平强硬讲话是针对港独，郑宇石表示，过去的一年，年轻人对港独的支持亦都是大幅度下降，绝大多数香港人不认为港独是一个可行的出路，因此拿港独是开刀，实际上就是要将反对声音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水平来镇压，为进一步控制香港是稳藉口。
港独的问题呢，很容易就让中国领导层把有关的
郑宇石表示，港独的议题很容易就让中国领导层将有关的政制改革的问题提升到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层次。其实年轻人本来亦就是作为一种的反对不满的声音，事实上他们亦都是看不到有任何的路线图、行动的纲领，怎样能够达到港独的这个目标，他们其实是讲一讲，表达他们的不满。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在星期一对香港的媒体表示，看到林郑月娥有信心以及是决心开展23条立法，不觉得是争议性大的议题，强调并非是洪水猛兽，不是中央钳制香港人的权利，但是几时立法是需要看社会的情况，审时度势再决定。郑宇石表示，目前香港民主运动处于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碎片化以及是低潮阶段，但是如果香港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真的会令反对派有一个的团结凝聚力量的焦点，一定是会受到香港人的激烈反对。
民主运动目前最大的困难也是不能提出一个近似。
郑宇石表示，民主运动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够提出一个近似可能争取到的具体目标，但是你亦都可以看到香港人仍然是不服气，你23条的立法要推动这个的政改维持2014年人大831框架，你一推动23条的立法，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就会出来，这样大家的具体目标就是很清楚。始终企在香港人抗争一线的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星期一说，面对北京以国家安全以及是主权作为藉口是打压反对声音，香港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走出雨伞运动之后的阴霾，坚持不放弃，继续发声以及是抗争，否则两制就会进一步消失。
习近平谈的底线是可以移动的，现在说是港独。
吴文远表示，习近平谈的底线是可以移动的，现时讲是港独不行，再往后自决派他们不是港独，但是亦都是不可以，而另外一日可能就是任何反对中共的反对23条的已经是过了他的底线。习近平讲的底线其实是没有意义，最有用的就是你怎样可以在香港有一个政制的改革，可以解决香港现时政治以及经济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6月30号在回应英国外相有关英国坚定维持对香港在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承诺的时候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历史文件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郑宇石教授表示，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非常之愚蠢，给予中国在香港问题以及国际上造成很坏的影响。
陆康从 样呢也令香港人呢相当震惊的。这么说这么的措辞呢，
郑宇锡表示，陆康亦都同样令香港人相当之震惊的。这个的措辞的确是好愚蠢，大家好容易去想一想，从1972年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话要美国总统讲，这些都是历史文件，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这样中国政府是怎样回应呢？而且台湾的人听到以后，你中国领导人是对台湾人作出的种种承诺，当然心里面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不单止是对香港，在国际上也有很坏的影响。英国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六反驳中方，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在联合国登记并且继续生效，作为共同签署国，英国政府致力密切监察声明实施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预定这个星期五举行的 G20 集团会议前，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东时间星期日晚上通了电话，就朝鲜半岛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官方媒体还说，习近平敦促川普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但白宫的声明并没有提到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央视的报道说，习近平在通话当中对川普表示，虽然自两人海湖庄园的会面以来，双方关系是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不过亦都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中方已经向美方表明立场。报道说，习近平表示，中方重视川普重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亦都希望美国依据一中原则以及是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白宫7月2号发出的声明真是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声明说，川普提出北韩核导弹项目造成的威胁，两位领导人重申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同时讨论了其他区域以及双边议题，并且期盼汉堡20国集团的会面。对于央视这个的川习通话涉及台湾以及是一中原则的报道，台湾总统府表示没有评论的必要。
应该是这么讲，我想基本上中国媒体有关这一类的谈话，我想长久以来常常有。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应该是这样讲，中国媒体基本上有关这一类的谈话。王仲彦表示，他相信长久以来经常是有一些不需要再特别是说明，比如说是之前美国的国务卿克里访问的时候的一些的谈话，其实亦都一度是被包括中国外交部在内，帮他讲的是没有讲的说话，这样国务院后来亦都作出了否认。所以王仲彦表示，基本上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台湾对媒体是有很严格的定义，所以对这种单方面的报道，台湾就不再作评论。自6月中巴拿马宣布和台湾断交之后，全世界只剩下20个国家承认台湾，很多人担忧巴拿马断交将会引发骨牌效应，台湾可能进一步被国际社会孤立，它的外交处境将会更为艰难。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是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观察人士就是认为，在北京对台湾不断施加惩罚手段的时候，美国对台湾的各种支持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之下，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宣布一笔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以及之前国会几个有台立法举措，包括促进美台高层互访、台湾旅行法，以及是2018年国防授权法当中关于强化美台军事交流的条文，都被认为是给予台湾增加了面对北京压迫的信心。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对美国国会近来一些支持台湾的举措，譬如是台湾旅行法，表示欢迎以及感谢，他亦都认为美台关系仍然有很多合作领域可以开发。
我们在国会的很多朋友，他们基于进一步推升进一步提升。
高石泰表示，台湾在国会的很多朋友基于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的交往层级，提出了类似台湾旅行法案的诉求。 台湾当然是表示欢迎以及是乐见其成，希望早日落实，令到双方的交往是更为顺畅。当然现时多元管道的沟通绝对不是问题，但是台湾认为台美关系在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的层面还有这么多的开发的空间。台湾当然是希望以最进取的态度促成这些的共同目标。而此外，在感谢美国对台军售之外，高石泰亦都是希望未来军售能够常态化、定期化，令到彼此的安全合作更为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和普京举行会谈，强调对话解决北韩核问题。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推出参议院版的拯救刘晓波决议案，外界质疑刘晓波未获得国际最新的免疫治疗，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的会谈，承诺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俄中领导人会谈之际，北韩声称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两个人就在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睇法的时候，仍然强调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普京在会谈中说，虽然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是至关注的焦点，但两国在国际舞台携手努力亦都很重要的。这个是习近平今年以来和普京的第三次会晤，亦是他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第六次俄罗斯之行。习近平在会晤中说，在所有国家中，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最紧密的接触。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连同莫里参议员以及克鲁兹参议员跨党派共同推出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并允许他们能够自由和亲友会面，寻求更加适当的医疗救治。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卢比奥参议员还在这项决议案中敦促川普总统立即为刘晓波提供人道协助，使到刘晓波得以到美国治疗。上个礼拜，联邦众议院通过了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推出同名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无条件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二最新的消息，近期在狱中被确诊罹患肝癌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亲属表示，刘晓波接受的首次标靶药物疗程星期五完成，将进行体检，因此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将会是刘晓波出国治疗的好时机。刘晓波亲属表示，自星期二中午，刘晓波情况未有恶化。此外，刘晓波和刘霞对去美国或者德国都是愿意的。德国星期一敦促中国允许肝癌晚期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到国外接受治疗。欧盟和美国都较早前发出过同样的呼吁。中国声称刘晓波病情过重，不便出国，但是刘晓波的朋友异议人士胡佳在星期一说，上个周末在 YouTube 上出现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刘晓波的病情比较稳定。片段上的医务人员说，刘晓波的治疗方案进展顺利。芝加哥南部一位联邦法官已经拒绝给予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荣荣的男子保释。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员上个礼拜在监听了布伦特克里斯滕森的通话之后将他逮捕。据称他们听到他向某个人吹嘘他绑架了伊利诺伊大学学生张荣荣。虽然伊拉克政府宣布打败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但一些街区的战斗仍然在进行。居民继续逃离旧城。上个礼拜六，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杀手混入伊拉克政府军控制地区之后，立即引爆炸弹，在军民中造成伤亡。这次事件之后，当地气氛高度紧张。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取消开始于2009年吸引外科医生或者语言翻译等具有医疗或 语言技能的非公民参军以快速获得公民身份的项目。波士顿警方说，一名司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附近揸车撞入一班行人，造成多个人受伤。警方发言人说，这辆的士在机场的士停车等候区撞上行人，警方说有几个人受伤。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军在索马里南部对青年党激进分子实施了一次打击。美国东部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在该州因预算僵局而下令关闭非必要政府设施之后，被发现同家人在被关闭的岛岸海滩州立公园休闲度假，他因此饱受抨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引进空对舰导弹，安装于航空自卫队42架 F-35 战机，以加强离岛防卫和能够远距离攻击敌国的导弹基地。如果决定，这个将会是日本首次持有导弹，并且是二战之后首次持有超越自卫的对外攻击能力。日本预计这个计划可能引起中韩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在东京报道。
日本执政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委员会总会了一份为2019年至2023年度下一次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中期建议报告，内容包括接纳首相安倍晋三酝酿已久的意向，提出引进空对海或者空对地的导弹，安装于日本已具备的42架 F-35 战机，务求加强离岛防卫和拥有可能攻击敌国导弹基地能力的建议，希望从2018年度防卫费开始包括相关预算，未来五年完成。报告已经提交政府研究，日本政府准备在7月14日与美国在华盛顿举行国防外交部长二加二会谈中讨论日本引进导弹的设想。空对海或空对地导弹是挪威为主正在开发的联合打击导弹，是美国、英国、挪威等开发的 F-35 战机反舰和对陆攻击武器之一，射程大约300公里，效果类似美国今年4月攻击叙利亚基地的战斧巡航导弹。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引进美国42架 F-35 战机，准备替代正服役的 F-4 战机，并预定今年度从青森县三泽基地开始陆续部署到各地航空自卫队基地。日本加强面向东中国海的西南防卫战略中，加强离岛防卫是主要部分，其中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又是近年日本最为警惕中国夺取的岛罪。日美联合同日本单独多次实施过夺被占岛罪的军演和训练，防卫省不断加强的离岛防卫态势包括预定陆上自卫队引进鱼鹰运输机，创设近似美国海上陆战队性质的水陆机动团等。这次报告建议引进的空对海或空对地导弹在离岛防卫方面，能够从安全空域有效打击接近日本岛罪的外国军舰和攻击被外国占领的岛罪。另外一个设想的主要用途是攻击北韩导弹基地，鉴于北韩今年3月同时成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长年与美国合作开发导弹防御系统的日本政府此后一再强调，日本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成功迎击北韩同时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此后日本自从2013年以来就存在的先发制攻击敌国基地的议论上升，最终酝酿出自民党这次的中间报告。日本早已经存在宪法容许日本持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的解释。1956年前首相鸠山一郎内阁在国会答辩中说明，无论如何没有考虑过宪法含助以代币的意思，假如没有其他手段容许攻击敌国基地，作为个别自卫权手段，法理上亦属于自卫范围，但是至今自卫队并没有持有过攻击敌国基地的能力。安倍有意使自卫队引进攻击敌国基地装备的想法，已经在2013年2月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中显示过。他说必须思考如何使 F-35 战机发挥能力时，例如 F-35 战机攻击敌国基地。 基于北韩今年不断试射弹道导弹，并显示技术得到提升，尤其是三月北韩同时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触发日本着手研究如何持有攻击敌国基地的能力。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委员会经过讨论和观察舆论走势几个月，酝酿出这份建议中期报告。不过攻击敌国基地仲需要干扰敌国雷达的电子战机和后援战机等大规模航空部队，以及提升确认目标的情报机能等，需要巨额防卫预算。安倍晋三政府2012年成立以来，虽然不断增加防卫预算，但是至今日本的防卫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1%左右，大约是美国国防预算1/10，亦不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占自身国内生产总值2%的比例。日本政府长期内债高筑，到去年9月为止，日本对内发行的国债已经累积到1062万亿日元，即大约9.48万亿美元。是发达国家中负债最多、财政最不正常的国家，国民人均负债837万日元，大约7.47万美元的现状下，说服国民同意再大幅发行国债来增加防卫预算是个难题。日本首相官邸内设有股价电子牌，随时提醒经济的重要性，但是安倍政府成立后打出的安倍经济学未有收到预期效果。而至于增加消费税至10%的计划，至今没有落实。1956年以来，自卫队不持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的原因，主要是美国不赞成。直至奥巴马政府前期，美国对日本应否超越自己范围、拥有对外攻击能力的睇法依然慎重。但是伴随2011年美军救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国民亲美上升，两国政治同盟关系更紧密。美国放宽对日戒心，近年美国国防开支减。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开始要求日本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和增加分担国际事务能力。川普政府上任后，日本更相信川普的美国第一主义下，日本必须加强亦可能转换防卫功能。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今年4月6日在东京对日本是否持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的意见时候说，他并不感到惊讶。他指出，既然存在明确的威胁，现有的手段又不能够成功抑制北韩的话，考虑其他方法并不令人惊讶。他说，日本政府如果决定选择这条路，日美军事关系亦能够容易的顺应这个变化。日本国内亦存在是否应该有对外攻击能力的争议，各大报亦都曾经以社论表达过各自立场，其中最关键的阻力曾经来自执政公明党。但是今年北韩不断试射弹道导弹与该试验的显著威胁，令日本支持舆论迅速增加，公明党态度软化。今年4月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联合实施的民意调查显示，75%的被访者赞成日本持有攻击敌国基地的能力。中国和南韩亦密切关注日本动向，今年以来中国传媒多次报道日本可能引进导弹的消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认为反导问题事关战略稳定，和国家之间互信应当慎重，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日本在反导问题上应该慎重行事。研究朝鲜半岛的评论员青木里说，自卫队配备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的导弹，确实是转换了到目前为止日本遵守防卫的体制。他说，日本设想攻击的敌国亦包括了北韩、中国、俄罗斯，但是目前只是北韩。但是青木怀疑日本持有攻击敌国能力或者是纸上谈兵结果。他说，占世界军费1/3的美国亦不能够先发制攻击北韩，因为受到攻击，北韩可能发起对南韩毁灭性的攻击，甚至同时使用中长距离导弹或者核武器，这个瞬间可能付出的代价令美国亦不得不踌躇，何况日本。反对拥有对外攻击能力的每日新闻社论说，鸠山一郎政权解释符合宪法的前提是没有其他手段，但是现在还有日美安保条约，美国保护日本并非没有其他手段。社论重指大幅增加防卫费只是恶化安全环境。不过原来亦持反对立场的朝日新闻今年4月刊登采访主张持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的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显示了微妙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有关学者和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有争议的亚洲海域越来越多地使用先进的技术，这个可能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中国人，并且赢得其他国家的尊敬，而不是好像其他国家所担心的那样，是要加强对争议海域的主权声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报道。
海洋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将会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的信息提升到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但是一些学者亦都认为，中国当局亦都是向中国人展示中国政府可以获得成就。中国的举措亦都可能是去年海牙仲裁庭做出对中国的不利裁决之后，中国试图使其他的国家刮目相看。
We shouldn't forget, tucked away, there are these marine scientists who they may not have the control of policy.
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尤安格林厄姆话：，佢哋唔应当忘记，喺中国嘅呢一啲海洋科学家可能对政策冇控制力，而系纯粹嘅科学家，亦都唔应当将佢哋视为听政府指挥嘅马前卒或者代理人。上个月，中国宣布结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为期五年的试验，并计划在2020年进行一次范围广泛的勘测。中国科学院预测有关的研究将会使中国在深海资源探测方面赢得更大的发言权。中国科学院援引一位政府官员今年五月所讲的话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现海盐冰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重大发突破，有可能带来全球性的能源革命。今年二月，中国科学家表示，中国将建造第一座水下观测平台。当时，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网站援引一位科学家的话表示，这个计划突显出中国正在积极加入国际竞争。那一座平台可能位于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有关学者表示，这些举措显示，中国政府在努力促使国内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有领导能力通过技术来获取资源。即使是中国的军事和空间技术研发建设在中国国内亦都被形容为技术进步而不是军事进步。
蛟龙和辽宁 those are the pilot programs that China would put on stamp collection specifically for the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教授王佳晶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和辽宁号航空母舰这一类的项目将载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邮票集。中国官员希望向民众展示政府有能力为137,000,000中国人确保资源。分析家说，中国经济今年预测将增长 6.7%。 格林厄姆说，中国需要更为清洁的能源来冲抵燃烧煤炭造成的污染。王介正则说，深海海洋调查可能会发现油气和矿物，其中包括稀有矿物。王介正说，目前各国正在竞争大部分是海床中的稀土矿物，因此蛟龙号可以探测一些有用的资源。蛟龙号勘探不一定是为了军方，而是为了工业和新技术。今年三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好像蛟龙号这样的深海探测器被建立深海实验室带来了新的希望，科学家可以在深海从事生物、医学和基因研究，探测矿物和油气资源。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强调海底活动的科学面。在这个之前，一家国际仲裁庭在去年七月做出仲裁，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没有法理基础。海牙仲裁庭在仲裁中说，毫无疑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七处珊瑚礁建设人工岛已经对海洋环境造成毁坏性和长期的损害。斯普拉特利群岛是争议最多的岛聚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都对那一个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其他的国家通常是基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法规定，对中国在他们视为自己的水域建设人工岛感到愤怒。格林厄姆说，海洋仲裁庭的裁决在谈到北京造成的环境破坏时措辞非常尖锐，因此中国可能在这里进行公关攻势。就公关造势而言，去年中国一个城市宣布帕拉塞尔群岛 即中国所讲的西沙群岛当中的一座岛最上的301米的海洋凹陷为旅游禁区。该市当局表示要保护那一个奇特的地形，而不是在其周围进行开发。菲律宾大学马尼拉分校海洋事务与法律研究所主任巴顿克巴卡尔说，中国在海洋方面从事科研活动以提升国民自豪，争取其他国家刮目相看。这一切并不排除中国实用新的海洋技术是与军方有关联。他说，技术领先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维持从获取对某一个海域的进入，排除其他国家的进入。
China's technology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available manpower is just way too much for even all of them combined.
巴顿克巴卡尔说，中国的技术资源和可使用的人力太强，其他主权星索国加起来亦都赶不上。美国地缘政治情报论坛斯特拉福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说，有纪录表明中国曾经用能源勘探项目作为工具来推进主权声索，深海探矿有可能扩大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美国是不是正在目击一场巨人之间的恶战呢？是不是由自由派主导的传媒产业在东西海岸富裕精英的支持之下，对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发动了一场精心协调的媒体攻势呢？是不是一位有自大狂甚至精神不稳定而且越来越失民心的前电视真人 show 的名人，因为做不好总统，为了转移人的视线，就用恶毒和粗俗的推文对媒体批评人士发动恶攻呢？下面是美国真记者的报道。
过去几日来发生的事情加强了这样的印象，就是有两个截然对立的回音室，各自都不断重播自己的声音，根本听不到对方，仿佛一个两极化的国家存在平衡宇宙。川普星期六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发表讲话时，就宣扬了他在同邪恶媒体帝国交战的讲法。川普总统对主要是福音派基督徒的欢呼人群说，假媒体正在试图将我们禁声，但是我们不会被他们得逞，因为人民知道真相。随后川普星期日又在推特上发布一段视频，针对目标是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CNN 一直高调批评川普，川普则经常将 CNN 贬为假新闻。这段视频显示川普是一名摔跤手，用抱摔的招式将一个人摔倒在地，那个人的头被换成 CNN 的台标。在凑成象征 CNN 的人物之后，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川普离开擂台，屏幕上的台标被改成为 FNN 欺诈新闻网。 CNN 在推特上回帖说，美国总统鼓励对记者施暴，这是悲哀的一日，声明称川普的视频是幼稚行为，有失总统身份的尊严。不过相当多的美国人似乎赞赏暴打 CNN 的视频。川普有330万推特粉丝，其中很多人觉得这段视频很幽默。截止到星期一早晨，这条推特帖子得到455000多个赞，和将近280000个转推。川普在推特的最新一轮发作成为星期日的头条新闻，取代有关医保改革和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话题。这段期间，川普还和有线新闻频道 MSNBC 的两位主播米卡·布热津斯基和乔·斯卡伯勒高调的公开争吵。这段交锋包括一系列的人身攻击，这个使川普所在的共和党阵营的很多人都出面表态，称这种做法与总统身份不符。人数不多但是不断扩大的民主党人为此还推动宣布川普总统心智失能，试图按照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的规定将他赶落台。川普与媒体日益恶化的关系亦反映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和记者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很多白宫记者会禁止电视摄像机。上星期一的一次舌战明显是针对 CNN， 当时白宫副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批评他所说的假新闻的不断炮轰。他说如果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得到不信任，那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花花公子专栏作者布莱恩·卡雷姆代表在座的很多记者反唇相讥，他对桑德斯说，我们在这里向你提出问题，你在这里是给出答案，你刚刚做的是煽动全国各地的人，使他们看到之后看看总统又是对的，在座的其他人都是假新闻。 川普的民意赞成率徘徊在 40%， 历史上对新总统来讲这个数字是低的。这样的民调数字显示，对那种川普正在对破坏他的施政议程的恶毒媒体展开英雄般斗争的讲法，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不过对川普的核心支持者来讲，他对新闻界的攻击振作了士气。亲川普网站可悲的朋友的创建人新西亚麦克科拉斯基说，他不在乎川普语粗，他们需要一个霸王，能够为好像他们这样没人替他们讲说话的人而战。媒体越是刻薄，他们就越是发自内心的要保护他。但是学术界和传媒界的专业人士普遍对那种媒体对川普进入攻击模式的讲法不屑一顾。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伦理中心主任海瑟林巴尔赞卡尔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这个民主体制内，新闻媒体的责任就是要播报涉俄调查这类报道，即使白宫不希望这样的报道，报道亦应该继续，这个亦是他们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这个是他们本职工作，他不认为这个是开战。乔治华盛顿大学传媒与公共事务副教授马修辛特曼说，将媒体妖魔化的策略在川普竞选总统时对他有利，但是他现在已经是总统了，再是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他说显然他疏远了相当一批去年秋天投票支持过他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本星期休会，议员纷纷返回所在的州，但是围绕美国医疗保健未来出现的激烈政治动荡并未平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共和党内部在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他们的计划毫无进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今年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各地不少人抗议共和党人试图修改奥巴马医保法。
Unfortunately, this has become all too much of a polarizing issue politically.
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灵说，不幸的就是这些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过于极端化的问题。共和党人坚持认为，目前的医保法会造成灾难。
The choice is pretty simple. We either get rid of this failed law and replace it with real reform, or Obamacare will continue to collapse and millions more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be harmed.
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灵说，选择很简单，大家一是就摆脱这个失败的法律，用真正的改革取而代之，一是就奥巴马医保法继续崩溃下去，还会有数百万人继续受到伤害。而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提出的医保改革方案比计划想要解决的弊端更差。
It fundamentally restructures our country's healthcare into two systems, one for the powerful and the privileged, the healthy and the wealthy, and another lesser system for everyone else.
民主党籍众议员乔肯尼迪话，共和党人的方案从根本上将这个国家的医保重组为两个制度，一个是为了有势力和有特权的健康和富裕的人服务，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制度是为了其他所有人的。由于共和党议员内部对改革提案意见分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决定推迟在参议院的表决。温和派的共和党议员反对削减联邦政府为穷人和残疾人支付医疗费用的计划，保守派共和党人就抱怨说，法案对奥巴马医保法的修改不够深入。
I'm sitting there with a Rubik's cub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twist the dials to get to 50.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站在那里好像玩鲁比克的魔术方法一样，试图搞清楚如何才能够赢得50张支持票，用更好的法律来取代奥巴马医保。而民主党人就强调，有很多选民受惠于奥巴马的医保法。
Allison was from West Fargo was almost 2 years old when she was diagnosed with a rare genetic disease. This world.
民主党籍参议员凯蒂·怀特坎普说，来自西法尔哥的阿里森不到两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少见的遗传疾病，阿里森还是生存着而且健康，这些就是一个好得多的世界。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法律的缺陷是可以修订的，并不用取消整个法律。共和党人多次承诺要取消奥巴马医保，至少到现在还是坚定不移。
are not ready to sit down and talk and put the nation first, in my opinion. If you're a Democrat, 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base on the left, and if you're a Republican, 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base on the right.
共和党人约翰卡西奇州长话：喺佢睇嚟，呢啲人仲未准备坐低嚟到谈判，将国家放喺第一位。如果你系民主党人，你担心你左边嘅基本盘；如果你系共和党人，你就担心你右边嘅基本盘。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嘅广告就话。我在这里给我们州的参议员打电话，你都应该打。反对共和党医改方案的利益团体试图推动更多的公众加入抗议的活动。共和党领袖就说，他们将对自己的提案进行修改，以便在国会内外赢得更多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